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这里呢，神的使者在工作，神的使者在遍地走来走去，他在遍地走来走去，就是在掌管。你知道这个，就是波斯帝国是非常庞大的哈。我提那个 Herodotus 写的那个波西战史里面的时候，就讲到波斯真是非常强大。我不太知道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是哪一个。有人说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国，有人说是亚历山大建立的帝国，可能是亚历山大。不过这两个最少是最大的这两个，但是都很短暂。罗马帝国没有那么大，但是就非常长哈。波斯的帝国啊，以斯帖记第一章这样讲，亚哈水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从亚洲、欧洲一直统管到非洲，有127个省啊，那个是庞大的一个帝国。各位，庞大的帝国也在上帝的掌管中。你实在是如果这段经文哈，如果我要再去想的话，我是实在马上想到以斯帖记。我们今天是不讲以斯帖记啊。你们也都知道，那个书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神，那个里面也尽量避免提到这些。但是那卷书里，你也充分的看到，上帝在最大最小，包括你做梦的事上，包括你睡不着的晚上，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每一件事情，当然我们通常会讲911好像是比较特别大的事，耶稣降生也是一件特别大的事，耶稣复活更是一件大事，耶稣再来更是最大的事，这都是。但是呢，信靠上帝的人就能够在最平凡的每天里面知道这位全能的上帝在做最大的事，就在保护你，在爱你。那愿我们也就这样亲近他哈。他看到这里这些骑战马的，是指波斯帝国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稳。那么第十节讲到说，那个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好，我们就相信，不管是警察也好，大使也好，波斯帝国的那个驿站的使者也好，神给他一个权柄，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管理的工作。我们知道波斯帝国做的有非常正面的，就是大力乌王让以色列人能够重新建殿，古列王先下诏，然后大力乌王让他重新建殿。但是他们几个波斯王也曾经拦阻过，那波斯王也有非常坏的情形，我们看亚哈水鲁那个表现也非常的不好，但是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不能够去多谈这个人类的历史啊。我想不管在罗马的历史，我们中国的历史，我们自己再去看一看，实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天道有常啊。那么上帝在他自然启示里也在掌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公平，有的时候觉得很不好，但是我们需要信靠的一件事是神在掌管。这个遍地走来走去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片语啊，我同样一个片语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的，就是在天上，耶和华问他的一个使者，耶和华问他的一个粽子，而且在所有粽子里面，这个粽子好像最有地位。那里没有讲到耶稣，因为耶稣是独生子，所以不在其中。那个粽子就是撒旦其中一个。耶和华单单跟他讲话，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在那里走来走去。我们不是说主啊，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吗？就撒旦跑来跑去，神还没捆绑呢。不但没捆绑，还使用了撒旦在攻击他。你记得在那里撒旦说，你伸手攻击他，他必当面弃掉你。于是耶和华就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里。 各位，我说这些话不是叫你们怀疑上帝，不但不是，刚好相反，叫你更信靠上帝。他在掌管，没有一件事不在掌管，而且他所做的都是美善的。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似乎是一个不太理想的一个意象，就是第一个没有很特别的事情，第二个这是波斯帝国统治之下，他们的军队到处走来走去，横行霸道，也都很平静，看不到任何上帝的作为。于是第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哎，感谢主。各位，使者在做什么？我刚说了，从希伯来书讲，使者都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来加添我们力量，甚至天使也加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力量，天使加添力量，天使指引，天使带领我们到这里到那里，带领腓力到这里到那里，天使在撒加利亚书告诉撒加利亚这个意象，让他看到，也告诉他什么意思。不过在这里我们发现，天使啊，使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祷告。十二节是他在为人祷告。各位，其实这个为人祷告，我在觉得是不是应该是撒加利亚在做的事，或者是这个哀叹应该是撒加利亚的哀叹。因为如果这是一个天使的话，天使要担心什么？天上天使所在的地方没有沦陷，没有被波斯人拿走，那么天使的翅膀也没有少掉，他为什么要对我们，为我们人间耶路撒冷在那里祷告呢？我想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教导。使者不是只有在去教导别人，告诉别人的，使者不只是代表了上帝来帮助来指引别人，使者也代表了以色列人和教会对上帝。所以我认为使者必须是双向，我们是上帝的使者，所以我们把上帝的话告诉弟兄姐妹，安慰鼓励提醒扶持。我们也是上帝的使者，把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这个很棒哈。我刚刚说这个使者哈，这些使者在这里祷告，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哈，好像但以理也需要，或者这些天使也需要来跟魔鬼有很多的征战哈。在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哈，对不起，第十章，但以理曾经看到一个异象，看到那个异象他就非常悲哀，后来他就看到一个使者来帮助他，这个使者呢，是加百列哈，这个加百列哈，应该是加百列啊，那么那就明明是天使了，这个天使要来帮助他，但是在第10章的第13节啊，波斯的军拦阻我，然后忽有大军中的一位弥迦勒来帮助我。然后第20节讲到说，我要回去与波斯的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军，那个魔字原文都没有哈，必来，然后除了你们的军弥迦勒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军的。好，如果这里很明显的讲到这个天使就是使者，而这个使者在跟魔鬼的使者、波斯的军还有希腊的军在作战的话，那我们也难怪在撒加利亚书第1章12节，耶和华的使者，如果这个使者也是天使的话，他就很为耶路撒冷的事担心了，因为这也是他的事。在他在帮助但以理的时候，他充分经验到神的百姓需要被怜悯恩待啊。好，他在那里祷告，很感谢主，天使在为我们祷告，我们都记得耶稣为我们祷告，对不对？ 他希伯来书有讲他在为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也讲他为我们祷告，坐在父的右边不住为我们求。我们也记得圣灵在为我们祷告，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也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圣灵为我们祷告，耶稣为我们祷告，就这两个祷告，你也可以觉得，也可以说代祷者也是上帝的使者。那愿我们也是上帝的使者，不只是在传福音，也是在为人代祷，不只是把上帝的话告诉人，也是把人的话告诉上帝。好，他在这里祷告，就是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已经70年，不施怜悯，要多久呢？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刚刚讲到说，神曾经恩待以色列人的列祖，拣选他们，那么神也曾经拣选耶路撒冷这个城，这个城是上帝所爱的。那在诗篇第87篇，就讲到这个城，这个城跟另外一个山连在一起的耶路撒冷城，就是建在锡安山上。所以当圣经讲到锡安山，当我们诗歌唱到佳美的锡安的时候，也就是指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山，是锡安山，看起来不怎么起眼，但是上帝很看重啊，这是一个荣耀的城，是在圣山上面的。那诗篇48篇，诗篇48篇的第一节开始也讲到说，我们神的城在他的圣山上要受大赞美。诗篇46篇也讲，第五节也讲到神在其中，城不会动摇。这个山，这个城，还有山和城里面的那个殿，还有山和城和殿里面的民，都是上帝所爱所拣选的。但是耶路撒冷因为背道离弃上帝，所以神就恼恨他们。我们可以说神爱世人，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拣选的，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神都爱，但有个特别拣选的，就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神都爱，但是特别拣选的是大卫家族。大卫家族都爱，但是大卫的子孙所罗门这个，就是他要做王到永远，那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是你所生的儿子的位要到永远。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在这里也是永远的，是。可是后面我们就看到神丢弃了这个城，神很严厉的让耶路撒冷受到很多的伤害。我在前一阵在美国一个机场看到一本书哈，《Jerusalem》。各位，这种书啊，或者这种电视啊，任何阿猫阿狗做，我看都会感动的人不得了，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历史实在太多的血泪了，随便写一写都是叫人掉眼泪的。我们中国人有些地方，像西湖啊，像可能北京啊，或者什么地方，我们历史好一点会在那里受感动。我们到罗马、到雅典、伦敦这些城也会有一些感动。不过我看全世界没有哪一个人哈，没有哪一个城啊，像耶路撒冷这么叫人震惊的。这几个月耶路撒冷流血的事已经少一点。你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动不动就是一个人肉炸弹，动不动就是一个人肉炸弹，那好像不会停的。我也相信恐怕还是不会停的。大概没有哪个地方的血流的像这个地方这么多。那当然我们知道后面因为有回教的事情，因为有犹太教和回教，他们不信靠上帝。那么不过我们从圣经来讲，耶路撒冷在更早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了。圣经喜欢讲，有的时候那个城说什么耶路撒冷的女子，以赛亚书很喜欢这样讲，那个 city 是一个 beautiful woman。 巴比伦城也是这样形容过，巴比伦城应该跟耶路撒冷，甚至可能比耶路撒冷还早，因为在创世纪第十章，巴别塔就是巴比伦城的开始，是最古老的文明。你们看那个米索破大米文物展就知道，最古老的士拿平原上建了巴别塔，就是这文明，就是两河流域的文明的开始，跟尼罗河文明其实时间差不多，但是非常辉煌。 在这里，圣经是用女人来形容这个城，这两座城都是这样。耶路撒冷更是用女人来形容，因为上帝把她打扮得非常美。各位回去看以西结书16章，这个非常美的女人后来被盗了。这个非常美的城后来，我看最悲哀的对她哀哭的应该是耶利米哀歌。先前蛮有城人民的城，现在独坐，也把那个城形容成一个死去了丈夫和儿女的寡妇。耶和华恼恨耶路撒冷。到后来主后70年提多将军攻下耶路撒冷，那个屠城也非常可怕，一直都是这样。因为耶稣不是也在这个城外面流泪吗？当他走近的时候他就哭了。你怎么都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呢？为什么每次上帝像这个母鸡要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呢？这是一个 pattern， 一个以色列一直犯罪的形式。各位，我们也真是这样子，好像常常拒绝。当然我们感谢主，我们蒙福，我们应该都还在他里面，不过也要更加谨慎了。你不是怜悯到几时？我们要看一下这70年的意思哈。在圣经里面通常讲到70年哈，是指这个耶利米书第25章11节的那个70年哈。那个70年大概就是指主前605年到主前538年，不是 exactly 刚好的70年，但是呢差不多是一个70年。605年是以色列第一次被掳，以色列有三次被掳，605年是第一次他们战败被掳去，然后538年是第一次的回国，就是鼓励让他们回国，这差不多有70年，就大概可以说是以色列不是亡，但是是被掳到，也不是复国，但是到回国的这一段时间。这是耶利米书有这样的预言。不过这里的这70年大概不是这样来算的，因为这里的70年应该是跟圣殿有关的，就是主前586年呢是以色列亡国的，也就是圣殿被烧毁的那一年，到主前516年就是所罗巴伯的殿完成的那个时候，刚好是70年。那这个时候呢还不到70年，因为讲这个的时候圣殿还没有完成，不但没有完成呢，是以色列根本不想去修那个殿的那个时候。以色列很就是对建殿呢是非常的不热心的时候的情形哈。那所以呢这个使者我想也把撒加利亚的心声或者一些爱主的人心声表达出来，就是我们亡国了，现在那个不认识上帝的大帝国，你刚刚给我看到意象，就是他们仍然强盛，他们仍然非常的强大而且被看重，而我们自己呢好像很仍然非常的荒凉。耶路撒冷很荒凉，你怎么还不赶快施怜悯呢？啊，这个是天使对人的对上帝的一个哀嚎。然后13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感谢主，耶和华用美善安慰的话回答。安慰的话都叫我们想到保惠师，因为保惠师是安慰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的，也不只是用话来安慰鼓励，也是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的。安慰天使，叫天使再去安慰其他的人哈。好，在这里我想到这一段话呢，像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这个我喜欢听 Handel 的弥赛亚，你知道那个男低音一开始唱的就是这一句，你们要安慰，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打击，当这个伤害打击得到满足的时候，安慰的日子就来了。那我们这一定又要跟新约圣经的十字架连在一起， 上帝的愤怒发尽了，他就会施恩怜悯。上帝的愤怒发尽了，处罚刑罚结束了，恩待怜悯安慰就来到了。可是如果上帝的震怒是发在我们身上的话，或者发在以色列身上的话，发到死，发到他们在永恒里面都发不尽的，因为上帝的震怒是发不尽的，人是承受不了的。我们只能讲到说，上帝的震怒发尽是发尽在耶稣的身上，那才有意义。就上帝这方面来讲，他的愤怒是无限的，需要有无限的神道成肉身才能承受这样大的愤怒。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的愤怒的发尽，讲到以赛亚书呢，也要想到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另外我们从人这边来讲，也要了解有的时候圣经，尤其你在撒加利亚书或者先知书后面，都会讲到说，当上帝的震怒临到，让以色列人亡国被掳很羞愧的时候，他们就会悔改了，他们的心就会悔改。那么当上帝震怒发尽了，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得救了。我们也同样要说，人的悔改，人眼泪流到一滴都不剩，也不能够消除我们一点的罪恶。我们的悔改必须是圣灵带来的重生，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才是一个有效的悔改。因此上帝的震怒发了，然后人悔改了，然后人被接纳了。一个很好的代表就是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悔改了，父亲接纳他。当然那里没有讲到上帝的父亲的震怒我们这些整个的了解都要从十字架来了解，就是怒气，神再多的怒气都必须有十字架才能，否则把我们丢到这里丢到那里，巴比伦被掳，那都不够的。这些都在预表将来耶稣所做的事情，不仅承受罪恶，也让我们心中因着耶稣的工作，我们心中有真实的悔改。安慰百姓，安慰一切悲伤的人。在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先知书里有很多这样的安慰。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是这样，以赛亚书第61章第二节也是讲到说，要安慰一切悲伤的人，一切悲哀的人。各位记得那个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那是耶稣在出来工作的时候讲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我们神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愿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姐妹牧者，我们有这样的信息对人讲，安慰他们，让他们得到盼望。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后，也讲到说，保罗在各样的患难痛苦中，他就去安慰人。那里真的，我说过安慰这个字让我们想到保惠师，就是保惠师在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想到保罗在圣灵充满下，岂不也就像圣灵的使者一样吗？也在安慰人。我们如果被圣灵充满，被上帝的话充满，我们岂不也应该像圣灵一样的来去安慰，给人力量。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我们既和他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保罗说，我们在极大的困难中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靠上帝，知道他会拯救我们。我们有安慰的信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节，当保罗在非常丧气的时候，那个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借着提多来安慰了他们。 我想今天哈，这个忧郁症啊，精神官能有病的这么多哈，我们也需要有人给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做安慰的人。我觉得今天你念一大堆的什么心理协谈辅导，对不起，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因为那种安慰真的就是听一堆，听得大家也累死了，你讲的也累死了。你要用十字架大能，你要用圣灵的能力来安慰人，也有的时候包括责备人。否则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学这些，我是觉得大家都累，一讲人家一讲就两三个钟头，哎，大家快累死了。你需要直截了当清楚明白，用上帝的话爱心去。我在很多地方跟我的学生跟教牧同工都这样讲，时间尤其听的时间不必这么多。我知道很多医生不是这样讲，其实医生也听不下去，因为大家讲的都是重复的话。你需要让他听到上帝的话，给他盼望，给他力量，家不要去重复，重复的结果就是他也没有人会理他，就到最后变得很寂寞。我们需要能够安慰人，能够鼓励人，能够用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给我们。这里虽然安慰是圣灵的工作，但我们也看到是圣旨，就是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